第四十课，认识两条道路，两条不同的道路，达到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价值。
好，我们一起祷告。哦，主耶稣，我们是在何等的感恩。哦，你来要叫羊得生命，就是得丰盛的生命。哦，主啊，在过去的课程当中，我们比较多的是要讲到一些得生命的一些基本认识。哦，主啊，现在往下我们要讲如何生命成长。所以在讲如何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又有一些该认识的事情。真理的圣灵，我们是在愿你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哦，开我们的心窍。哦，主啊，让我们心里能够领受和建立。听我们祷告，我们把这录音的时间交给你，特别我们的身心灵，也特别我们的喉咙，我常常会好像有一点问题。主啊，你自己带领带领，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应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的救人与主同钉十字架，我被释放出来与基督联合，得到新生命。新生命的原则与人为的见解背道而驰。得救重生以后，我们行事为人本该凭信心，但常常却是凭自己的智慧理智分析。我们本该高举主，圣靠圣灵而行，但却是凭自己的血气行事。所以要追求新生命健康成长，也就是如何能讨神的喜悦，必须认识我们得生命以后两条道路，两种生命，两种能力源头的实际情况。本课学习认识两条道路，两条不同的道路，达到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价值。追求生命健康成长，必须是走求告主名信心的路。
我们感谢神，神爱世人，他把他的儿子送下来，道成肉身到地上成为人子，他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法，使我们一切因信他的，我们得到生命。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因着信，我们就得到了生命。我们在前一个阶段以上的课程，我们比较多的是讲到得生命的基本知识。事实上，弟兄姊妹，这些知识我过去自己误解以为这也就是得丰盛的生命，也误解以为这就是生命的成长，其实不是的。也我们要把得生命和得丰盛生命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阶段。也就是说，像一个婴孩，当他生出来以后，他生出来他是有生命了，但是不等于他已经是长大成人。我们过去我自己有很多的错误，常常要求自己，也常常要求别人，你信耶稣信了这么多年，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呢？因此我就认为你没有长大。那么我看一些涵养功夫比较好的人，特别是内向的人，特别有一些修养的人，哦，他是一个好基督徒，我以为他是好基督徒，其实他是外面做一套。我不是否认一个真正的好基督徒，我是讲我过去一直注重看外表，看外面的这一些，我以为你就是好，看外表的这一些，我就以为这是生命的成长，其实不是的。所以我们在讲往后我们要讲生命成长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几个问题。我们上次讲到，我们必须认识基督道理的开端和实际进到完全的地步。也就是说我们讲得生命，得丰盛的生命，或者说像以色列百姓，当他出了埃及，他还这个只是基督道理的开端，他要经过旷野，他最后进到迦南，才是生命的成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分别清楚，地位上我已经得到了生命，这就是地位上的得生命，其实也就是新生命的婴孩，而实际上成长了，那就是渐渐长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不要以为 做得很好，这就是表明我是好基督徒，这个是完全两件事情，里面的长跟外面的做完全是两件事情。我很欢喜讲这个事，还要再讲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当他从死里复活，就相当于我们说得生命。他从死里复活得生命了，他身上是什么？
裹尸布。
他身上裹尸布其实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救人的行为，救人的行为，救性情。那么主耶稣讲什么？
解开让他走。
好，解开叫他走。但是过去我不是走这个路的，我过去啊，我如果有很多旧性情啊，我个性暴躁，我大概弟兄姐妹你们很认识我了啊，我从开始第一课讲到现在都讲到自己个性暴躁。我个性暴躁的时候，解开教导走，那走应该是怎么样呢？主啊，救我，救我脱离。而我过去呢，不是叫解开教导走，我把它包起来啊，我就克制自己，克制自己。哎呀，我是侍奉神的工人，我绝对不能够发脾气，我就克制啊，就是在裹尸布外面还要把它绑得紧紧的，还绑得让人家看不见，万一给人家知道我今天发脾气了，到外面去讲了，我还打个电话，你话怎么这么多啊，怎么把我发脾气也要拿出去讲啊，我不看见说是因为我没有脱去，我不看见说我应该走脱去的道路，我自己因为绑不紧嘛，又给人家看见了，我还要去怪人家。我们过去绑了以后，那么绑了这个像一个怪物了，所以外面还在穿一件好像啊，好像假惺惺的很温柔。那我这个人啊，个性啊这么刚的人啊，还做不出温柔样子的。那衣服做出来，这个衣服外面的衣服硬邦邦的穿在那里啊，是这样。这不是走生命成长的道路，这是指做作的道路。所以我们上一次是讲到说，我们必须认识地位，你地位上你已经得生命了，但是因为你的生活，实际的生活，你并没有靠圣灵顺圣灵所而行，而是靠自己去做，所以你生命根本是没有成长。所以我们地位和实际我们要分开，你必须认识自己是刚刚得救重生的，以后生命要慢慢成长，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既然生命是成长的，是靠成长，不是靠做大的，是靠它长大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人欢喜说做光做盐。哎呦，弟兄姊妹，你做光做盐做得辛苦了吧？你辛苦吗？对不对啊？你明明有委屈，我明明对一个人有怨言，但是我因为是光，我不能够发，不能够发，我就克制在心里面吞，一直口水朝里面吞啊，放在里面。你做的辛苦吗，弟兄姊妹？求主祝福你，安慰你啊！以后不要再做光做盐了，不要再做了，是光是盐。你一个果子长出来是怎么样子的，就是怎么样子，而不是在一个树上放满了很多假果子，对不对？好，因此我要讲的，我们上一次讲一个地位和你实际的生活，你地位上是得到生命，但是你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凭自己去做，因此这个生命并没有在长。另外一点，我也通过这个要跟弟兄姊妹讲的，既然是生命，因为是生命，不是一块板，如果我要锯一块多少见方的板，那每一块板都一样。如果是生命，每一个生命都不一样，连双胞胎三胞胎都不一样，双胞胎甲和乙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也要认同一件事情，认识你的生命跟生命成长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阶段，不等于你得了生命你生命就成长，也得了生命也不等于你靠做作成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要指出来，就是说既然是得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认同每一个人生命程度不一样，这是第一件事情。好，今天我们开始要讲到的就是两条路、两棵树和两个根基啊，我们今天呢先讲两条路。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好，我们现在念涵盖内容。
繁体字版133页第一行到137页第八行，简体字增订版122页第一行到125页倒数第三行，全本书07年电子版48页第一行到49页倒数第十一行。赐生命圣灵的律，我们以上所讲是偏重于如何得生命，往下的课程是要讨论新生命如何健康成长。当我们一信耶稣基督，就与耶稣基督联合，发生永远不会断绝的关系，永不灭亡。我们讲到新生命如何健康成长，乃是指如何和耶稣基督联合的更实际。换句话讲，我们信了耶稣，已经与耶稣联合，没有任何人事物，包括我们自己，能使我们与基督分开。但是与基督联合的密切与否，实际与否，是使我们新生命健康成长与否的根本因素。
好，我们一次又一次讲到，当我们真正的诚心诚意从心里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们就得到了新生命。我们把希伯来书第10章14节请念一下。
因为他一次献祭，并让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所以这个就是讲主耶稣一次献祭是指什么时候？
在十字架上。
对，他只要一次在十字架上献祭，就叫那得以成圣的人。什么人得以成圣？
信他的。
信，对，你真正的信，不在乎你这个人是什么样人，而是在乎你真正的信不信。你真正的信，就是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永远完全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与耶稣基督发生了永远不可断绝的关系。他一次献祭，就叫一切信他的人永远完全。这个就是叫一切信他的人不止灭亡，反得永生，叫一切信子的人得永生，都是一样的意思，都是一样的意思，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一信耶稣，我们与耶稣已经发生不可断绝的关系了。那么所以当我们讲生命成长，生命成长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与他联合的实际与否。就像我结婚了，我已经跟我的丈夫结婚了，那我已经不再是处女，我是我丈夫的妻子，那我这是已经永远不可断绝的关系啊。对我说来，我知道啊，我们已经是有永远不可断绝的关系，但是我与他是不是每一件事情啊都好好的商量，好好的讨论啊，每一件事情大家都是彼此的切实相爱，这个是跟我们生命成长有关系。也就是说，我跟我的丈夫本来不熟悉，好像不大熟悉啊，结婚以后慢慢的越来越接近，有什么事情越来越多讨论啊，一起来讲怎么样，那我们的感情是不是越来越好，而我们的身心灵是不是以后就越来越合而为一了。我们本来身体是合而为一，不等于你心灵完全合而为一，那这样就慢慢合而为一。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我得到了生命了，我已经与主联合了，但是我就接着不断的来认定他是我的主，不断的求告他，我们就越来越密切，弟兄姊妹一定要把生命成长与主联合的实际与否这个的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因为你如果搞不清楚的时候，所以大家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哎呀，这个人本来信主的，那这个是指真信主啊，真信主我们在前面讲了，他里面一定有圣灵在他里面，他里面一定有属神的性情。所以当我们一信耶稣基督，我们就与耶稣基督发生不可断绝的关系。我们刚刚念过希伯来书第10章14节，但是这一个我们从前我常常搞糊涂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以为说我与耶稣发生不可关系啊，那么有的人啊，特别我们看见有很多在大试炼当中，有的人 他否认了自己信耶稣了。那而现在我清楚他是得救的，为什么我知道他是得救的？他是当他得救重生的时候，他是知道自己是有罪，他对罪敏感，他也有属天的要求，也欢喜去聚会，也欢喜祷告读经，但是他否认了耶稣。那么你说像这样的话，我们说他有没有生命？
有。
哎呀，这个跟得生命没有关系，跟生命成长有关系。因为得生命，耶稣已经居住在他的里面了，他在否认耶稣，耶稣还在他里面，但是跟他生命成长有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比方说有一个姊妹，一个老姊妹，当她在俺们家问她你还信不信，结果她就上台说在户口簿上把我基督徒的这个身份把它划掉，她说我不信耶稣了，她说她不信耶稣了。而这个老姊妹她本来真的是非常的好，结果呢她生口腔癌，当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她痛哭流泪的说，他说你们不要为我这个口腔癌祷告，他说我知道我得罪了主，我否认了主，我得罪主，我已经向主认罪啊，因为我在这里我否认他，所以他说他自己说他生口腔癌，这个我们在旁边的人是不应该随便批评和论断的。所以我现在要讲，那么像这个老姊妹他得救吧？
得救。
对，但是他跟这个实际的生命成长这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一件事情，说我们得救了，我们一次信耶稣，我一次承认他做我的救主，而我也有得救的行为，就是雅各书说的信心的行为。我有信心，我也有信心的行为，那表明你是得救了。你得救了以后，那你生命的成长是看你与基督的联合紧密与否啊。有的时候是撒旦像吼叫的狮子会让我们与基督疏远啊，也可能用思想作为渠道让我们与基督疏远，这个跟得生命没有关系，跟生命成长有关系。所以生命成长是让我们在已经联合的基础上面是越来越紧密，那我们生命就越来越成长。如果越来越疏远，那我们的生命就好像就不长，就停顿在那个地方一样的。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所以不，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会一直就想到说，啊，这个人得救，啊，现在他否认耶稣了，他不信了，啊，那么有一天除非说他再悔改他才信，那怎么样啊？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再射进去，射进去下来，这个不是这么一件事。其实清楚得救，我现在的大家请注意，是有信心的行为，是清楚得救的，那么他的生命里面已经有生命，而他与基督的联合紧密或者疏远，这是关乎生命成长问题，不关乎你得救重生问题。好，
当我们一信耶稣基督，就与耶稣基督联合，发生永远不会断绝的关系。但是与基督联合的密切与否、实际与否，是使我们新生命健康成长与否的根本因素。
好，我们现在念主题涵盖经文和课文的二。
我们信主以后，实在渴慕讨主的喜悦。一方面，我们常以为自己已明白主的话、主的心意，就用我的智慧、我的能力、我的才干，也就是想要用我属肉体的方法来成全神的旨意，结果就落在保罗的经历中，我真是苦啊！有时似乎做到一点，但根本上是无法做到。另一方面，当我们拼命想靠自己做好时，在神那一面，神是怎么看我们的呢？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想靠自己来做好，其实是疏远与基督的联合，这是神所不喜悦的。
好，这关于这一段呢，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解释。因为我多年以来信主以后，52年信主，59年神呼召我全时间侍奉主，那么一直 一直这样，我这种关系至少到七几年到八零年以前，我一直是落在这种光景里面，一直是苦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就是说我实在是渴慕陶主的喜悦。弟兄姊妹，我们被基督的爱吸引激励，我们实在愿意要为主而活。我是哎呀，我最欢喜唱活着为耶稣，指望能单纯所有的一切都什么忘记了。那个，所以这个真的，我们是活着要有耶稣，单纯的就是活着为着他，这个是没有疑义的。我相信在我们现在中间同工们，我们也都是渴慕要讨他的喜悦。所以讨他喜悦的时候，我们就自说自话，也不要管，就正如同拿上一部汽车，我也不管你有什么交通规则，我就是开，就是这样，好像。因此就是凭自己的意思想要讨主的喜悦，想要讨主的喜悦呢，好，用我的意思，我的话语，我的能力，我的才干，总的一句就是用我。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叫做属肉体的方法。一般的说，我们得救重生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属灵，如果我们没有得救重生，叫做属血气。那么什么叫做属肉体呢？就是你已经是得救重生，有圣灵住在你里面，但是你不是随着圣灵的引导。关于圣灵的引导，我们下面要讲。我们不是随圣灵的引导，而是还是凭我自己去做，因为我是卖给肉体的我是卖给罪的，所以这个叫做属肉体。什么叫属肉体？就是一个基督徒不是随圣灵而行，不是靠圣灵而行，而是靠自己去做，叫做属肉体。所以我今天回想过来，实在是惭愧的不得了。就是一天到晚，我以为哎呀，我为主做多少做多少，哎呀，我不计较一切，我觉得我每一分钟都要为主啊，我不要睡觉，我可以不要吃饭，我要为主。我以为主，我前面讲过，但是我这里还要讲，我说我把我的时间安排得来紧得不得了的，像一个橡皮筋拉得紧紧的。你如果来碰我一下跟我讲话，我哪里有时间跟你讲话，都一下就把你弹痛了，对不对？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就拼命的做，拼命做的时候，我也不看这边，也不看右边，也不看左边的。那么又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不是很多人，那倒也没有，遭到一些人反对的时候，那我就觉得我是为主受逼迫，你们都是在逼迫我，这是撒旦的攻击。哎呀，大家迫切祷告，求主捆绑撒旦。我忘记了我前面有没有讲，就是当我第一次骑自行车的时候，我在自行车上，因为我放一个篮子去买菜，我去买菜呢，结果这个买回来的菜不是放在一个篮子吗？那这个自行车就失去平衡了嘛，不是一边重一边轻嘛？那么这么歪歪斜斜，歪歪斜斜，我是第一次嘛，所以我看见警察，看见人在旁边的时候，你们让开呀，你们让开呀，对不起，你们让开，让开，让开。他们大家都在旁边笑，我还不知道他们笑什么。后来自己回到家里，恍然大悟。哎呀，我在做什么？我怎么叫交通警察跑开呀？交通警察在指挥我，我应该让他呀，他怎么来让我？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得救以后的侍奉就是这样，要大家都让开，管你是警察不警察，你都让开，都让开，就是一定要让我一帆风顺的弄过去。如果我要受到拦阻，我就以为这是撒旦。我不懂得，因为用我就是属肉体的方法，用属肉体的方法。那个，我们看一看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到第八节。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什么叫做体贴肉体？体贴在原来的意思是心思专注，就是你的心思一直专注做我心思专注， 那我以为我心思是专注神呀，但是事实上你心思是专注我怎么想我就怎么做，我认为这个就是讨神的喜悦。我怎么样，我不管说神是看怎么样欢喜，我想圣经上怎么做嘛，我就照着圣经上说嘛，殷勤服侍主啊，我就殷勤啊，对不对啊？我可以不分昼夜的事，是不是神要你这样？我不管的，我不管。至于说旁边的人，我也不管。就等相当于你开车，你不管旁边有车子，你就是冲冲冲冲，你拼命的去喇叭，要人家都拉开，就是你一个人在那里走。凭我的智慧、我的才干、我的能力，我做了这么多年。在至少在我服侍主到现在，当然有四十几年，至少有二十几年以来，我一直是这样做的啊。因此，当然，比方说我这样的话，跟别人同工，我也不要跟同工商量，因为我比方说我要组织一个查经聚会，哎，我们组织一个查经聚会，好吧？好，那么大家都是热心的不得了，好好好。那么有个别的人在那里讲了，哎呦，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或者是，哎呦，那你这是反对神了。你是反对神，把自己的所有的想法都是神的想法，自己所有的做法就都是主做的。我不懂的，事实上我心思是专注在我的想法、我的智慧、我的才干、我的能力，这个就叫做体贴肉体。我们以为体贴肉体是什么？我要想睡觉，那不要睡。体贴肉体的话就是哦，因为我很想睡觉，我不要睡，叫体贴肉体，对不对？
对。
我过去是这样想，那因此我更不要睡觉了嘛，要吃饭嘛，慢慢吃，又是体贴肉体，那我要快快吃嘛。体贴肉体呢是心思专注，你的头脑里一直想到就是我想应该怎么做，我想你就是你吃饭也是想，什么也是想，我。心思专注，所以体贴肉体的人怎么讲啊？
就是死。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弟兄姊妹，你吃得消吧？当你一心都是想为着主，我很想为着主去做，我的整个头脑都是想，哎呀，我应该怎么来计划？我要用我的自己聪明才干来完全奉献，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做？你听见吗？体贴肉体，你心思专注在我的想法、我的智慧、我的才干、我的能力，是与神
为仇。
为仇，你吃得消吧？你一本正经的预备为主。你要体贴主，你把你的精神都耗尽了是为主，结果神说你是他的仇敌。属肉体的人怎么讲？
不能得神的喜欢。
这只是你以为你都为他。我记得我的丈夫他不吃鱼的，那一天结婚的第一天我预备了，我因为我不知道他不吃鱼，那么我这个人因为自己特别欢喜吃鱼，特别欢喜吃鱼呢，所以呢人家给我一段鱼呢，我还不舍得吃，我今天讲讲口水还会流出来，那个我留在那里给他吃，他不吃，事实上他要吃鱼就要吐了，你晓得吧？那我就拼命的要他吃，你看见没有？这叫什么叫属肉体？用这个比喻说，我用我的思想，我心思专注在，哎呦，鱼很好吃，很好吃。谁说鱼很好吃？我说很好吃。但是他不是很好吃吧？他看见鱼要吐的吧？对不对？今天你以为你凭自己的智慧、聪明、能力、才干，你去做这一切的时候，神在这里并不悦纳的，神并不悦纳的。所以这一点我们非常的注意，我们要注重这一点。就是说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好，现在我们回到罗马书五章十二节，那个因一个人犯罪，众人就成为罪的，因为我们是被罪性控制的。当你活在我里面的时候，我们上一课已经讲到新生命的原则跟人为的见解是什么？
背道而驰。
对， 你心上面啊，原则是主啊，你看怎么样？我现在要组织查经聚会，你看怎么样？而人为见解是什么？哎呦，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哦，应该多多聚会呀，哦，应该怎么怎么怎么，好吧，好吧。我不是说你弟兄姊妹，大家搞清楚，不是聚会不对，也不是查经聚会不对，而是你是凭你自己去做，你还是祷告顾前观后，你看主怎么引导你。以后我们现在逐渐也讲一点讲一点，主引导一定心里平安，外面和谐的。你如果有造成不和谐，你就要停一停，就等于你开车，你看见不和谐就相当于红灯，你要不要停啊？哦，我冲红灯，我冲啊，我杀啊，我杀出去。我认为什么叫讨神的喜悦？你要不要问神到底你喜悦什么？我们一比较注重的就是神，圣经上说应该要殷勤服侍主吗？我殷勤服侍主。但是我们前面在这个学习大纲的前言里面已经讲过，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不仅他给我生命，而且他还要路，到底这条路怎么走能够达到这一个真理？圣经要求我殷勤服侍主，我是通过什么路达到殷勤服侍主？怎么是殷勤？是我认为这样冲啊杀啊，叫人民警察都走开，都走开，大家所有车子都让开，都让开，你们都要让我，你不让我就是魔鬼，这对吗？这对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渴慕讨主的喜悦，但是我们实在是用属肉体的能力和智慧，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爱，而且是与神
为仇。
你吃得消吧，弟兄姊妹，你吃得消吧。但愿圣灵今天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弟兄姊妹，我知道我的同工们，你们都辛苦了，你们都非常的要爱主，你们何等渴慕要讨主的喜悦，但是让我们不用自己的方法。你怎么知道我是自己还是神的？如果有产生任何不和谐、不平安的效果，那你就是有肉体出来了。这就是有肉体的，因为在雅各书很清楚的，从上面来的智慧是什么，从地上的智慧是什么。啊，我们好，我们现在再继续的念下去，就是说你结果一定是落在保罗的经历当中，说我真是苦啊，有时似乎做到一点，对吧？你再念一下。
有时似乎做到一点，但根本上是无法做到。另一方面，当我们拼命想靠自己做好时，在神那一面，神是怎么看我们的呢？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
好，现在我们刚刚说了，我们在这里做的累死累死，还到最后还是苦啊，我们觉得好苦啊，好辛苦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事实上是被罪性控制的，你是做不到，你做不到，里面有很多的委屈，有很多的冤枉，有很多的牢骚。那么委屈、冤枉、牢骚这些东西一直都存在在那个里面，好，外面嘛又不好发出来，只好像捆绑框在那里。你苦不苦啊？挣扎、捆绑、奋斗，这是在我们人这一边。如果你靠我在人的这一边是这个，在神那边怎么看你这样？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什么？
被咒诅的。
都是被咒诅的。为什么被咒诅？凡以行律法为本的，为什么是被咒诅？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二章十节十一节。
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
对，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靠律法呢？因为就是说你要不靠律法，全部都靠律法，你凡靠律法的，你能够行律法，你就活着了嘛，罗马书第十章。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全守律法嘛，你既然不能全守律法，那你就不能够靠律法了。我们请看加拉太书三章第一节，我们念到十四节。
无知的加拉太人呢，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吗？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吗？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就被咒诅。
哦，弟兄姊妹，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得，把它背下来。以行律法为本是为什么被咒诅？因为你不没有办法常照律法书上去做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所以你被咒诅，不是因为你做不到那一点，乃是你就是总有一点做不到，对不对？你哪里说在法庭上的罪人是条条都犯？他就是犯一条嘛。就好，我们现在看十一节。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对，所以我们说，你既然你行不到律法，你没有办法每一条都守，你不能够常照律法去做的话，那你是受咒诅的。你既然是受咒诅的，而耶稣基督，我信耶稣，我一信耶稣与主同死同复活，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对我的咒诅。我们因着耶稣的死脱离罪对我们的辖制，因着耶稣的死脱离魔鬼的权势，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对不对？是因为你死了，我们就脱离了律法的咒诅。所以今天你要按照自己的肉体我去做，我的智慧，我的才干，我的能力，我的聪明来为主大发热心，这个是你要行律法，你要照律法去做，你是被咒诅的。所以我们一直看见这两方面，一方面当你这渴慕讨主的喜悦，你要按照自己意思去做的时候，你到最后一定是我真是苦啊，你是与神为仇。而在神那一方面看你是被咒诅的。弟兄姊妹，我真的迫切向神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正如同我们不能够靠自己得救一样的，你自己在得救重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说我要做好一点神救我？
没有。
而相反的是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什么东西都不行，我仰望你作为我的救主。所以今天我们在得救以后，你如果要讨神的喜悦，照样的也是我什么都不行，我仰望你的拯救。主啊，我现在预备有一个查经聚会，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你看要不要？你如果看要，你自己又怎么安排？应该走这条路，而不是要查经。好，同工们，大家来站在一起讨论一下，我应该怎么开查经？应该是谁带领？应该是礼拜几？应该是在哪里？啊，这讲了半天，讲了半天，到最后呢？当然，因为你这是基督徒聚会嘛，不祷告当然不好意思了。哦，主耶稣，我们把刚刚所讲的都交给你了，求你带领。这算祷告吗？你到底是你自己是先请示，还再来做，还是先自己在做，再后汇报啊？懂不懂我的意思？
是
你今天你是用什么来做？ 你自己是用我来做，还是用让基督是你的生命在你里面做？其实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简简单单的，我跟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的生命进到我里面，他无限的生命来代替我有限的生命来生活，我们不就好了吗？但是今天为什么做基督徒做这么苦呢？因为我虽然得救重生，有耶稣在我里面，我还是靠我自己在做，所以做的苦死啊，做的有苦说不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说不出这倒还不要紧呢。过去我以为说，那我就为着主苦一点嘛，将来反正到天堂去享福吧。但是我们刚刚讲，在神怎么看你，你是与神为仇；在神怎么看你，你是被咒诅的。弟兄姊妹，不要把这个看成是小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体贴肉体是与神为仇。你一天到晚大家同工们讨论讨论讨论，大家讲讲意见啊，你们大家讲讲看应该是怎么做怎么做。为什么大家不可以先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求主指示应该怎么样祷告，以后大家再来讨论呢？你为什么大家这么手一插起来在那里讨论呢？好，我们现在念第三。
两条路，两棵树，两个根基，序言。主耶稣在颁布了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格以后，接着就是讲到如何可以达到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格，即如何可以讨神的喜悦。
好，我们请念，把这个念一下，就刚刚就接着刚刚的书念下去。
两条路，两棵树，两个根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颁布了天国的律法，也就是阐明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格。虽然主耶稣在这里的教训有明显的犹太色彩，但却不是单单像当时或将来以色列民说的。这宝训是针对不同时代认耶稣基督为主为王的人说的，所以也可以这样说，这宝训是阐明了基督徒应有的品格。
请注意，马太福音虽然我们说是写给犹太人的，但是在这里主耶稣讲的这一段话最主要的不是单单是为犹太人讲的，也是为在每一个不同时代里面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
我已经听见很多人包括本人读过这段经文后说，主耶稣的教训好是好，只是做不到。我们在上一讲稍稍讲到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二十八节这段经文，今天我们继续讨论。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讨论天国子民应有什么的品格，我们要讨论的是主耶稣讲到如何可以达到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格。
对，我们比较多的，当我们念马太五六七的时候，不可恨人啊，杀人不可以，恨人也不可以啊，淫乱你不可以，淫乱连有一念也不可以，我们一直强调的是这个。是的，这是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品格。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强调的不是要讲到说天国子民应该有什么品格，我们要说主耶稣在这里指出来了，说应该怎么达到天国子民的品格。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的开始是在颁布天国的律法，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听了和看了这律法以后，会使人想到旧约的律法仅仅是着重外面可见的道德行为，我们都无法遵守，而天国子民的律法，神将对人的要求从可见的道德行为提高到内心思想动机，比旧约的律法要求更高，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在过去我心里是这样想，尽量做吧，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总比不做好一点吧。当然做到最后就是我真是苦啊。
我过去因为不明白这条新生命成长的道路，所以我就是想尽量做吧，能做多少总比不做好一点啊。那么这句话事实上不是我听见我自己讲，我也听见很多人这样讲了，尽量做吧，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而因为这个马太福音又是在新约，所以我们给人家念，叫人家先念新约的时候，偏偏又念到这个了。念到这个呢，到底应该怎么走对这条道路呢？
耶稣在讲完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以后，就转向指出如何可以达到这些品格的道路源头和根基。让我们请一起读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十一节。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主耶稣在这里指出，要达到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格，不是靠你自己的智慧、才干和能力，乃是有一条新路，那就是向神祈求、寻找和叩门的路。著名的圣经学者马唐纳教授认为，这段经文虽然对已信主的或福音朋友都一样适用，但在这里事实上是针对信徒而说的。
好，当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的开头啊，讲到啊，应该不可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的时候，我讲大家在里面都是很纳闷的，这怎么做得到，这怎么做得到，尽量做。但是在这以后，主耶稣马上我们看他就转风头了，他本来都是讲应该做不应该做不应该做做，而这里就讲你们要祈求，要寻找，要叩门，他给我们开看见有一条路啊，就是是说这一个能够达到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品格，不是靠你做的。他意思是说，不是靠你做的，不是靠我做，也不是靠做，不是靠我，也不是靠你自己学习的能力的。他就指出这个
两条道路，达到两种不同的目的及达到两种不同价值，比较两条路两种价值。
好，我们现在请看一下那个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这个呢，主耶稣在这里就指出来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指到永生，一条路是指到灭亡。他讲到这个，但是呢，我们刚刚讲到，就是马大纳教师在这里特别指出，这是对信徒说的，不是对未信主的。所以对信徒说起来，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不可能会灭亡。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念下去。我们先比较两条路两种价值，我们来念一下。两条路是什么？两条路，
走信心的路及求告主名的路。
那达到什么目的呢？
引到永生，讨神的喜悦。
永存的价值
是永远长存。
那如果是走不信的路呢？
不信的路即是凭自己的才干理智分析的路，
达到什么样呢？
引到灭亡，对已信主的人来说，不是指灵魂的失去，乃是指无法按存在的目的而生活，在神的眼中是浪费荒废。
永存的价值
没有价值。
好，我现在讲一讲这个引到灭亡。引到灭亡在原文的意思是不是指说下地狱的灭亡，而是指荒废。我们记得在马可福音十四章四节，玛利亚献香膏的时候，大家不是说何必这么荒废呢？这是说浪费掉的意思。所以说，如果在这里你是走信心的路，你结果你引到永生啊，就永生在这里的意思是一方面是永远的生命，一方面是有永存的价值。我们下面先看了再来看这个走信心的路。一，
走信心之路，也即求告主名之路，这是唯一引到永生之路。主耶稣道成肉身到地上，完成了救法，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感谢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凭信心可以直接到神面前的道路。本于信，进窄门。主耶稣指出，如果要达到天国律法要求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走信心的路，也就是要进窄门。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从前我们未信主，因一次信而求告耶稣，我是罪人，我无法拯救自己，我接受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进了窄门，我们得救了，我们重生得永生新生命了。
好，我们本于信进窄门，就是是说一条的路，你们要进窄门走小路，那这个路就是信心的路，因为我们是因信我们进入耶稣这个羊门，对不对？这个窄，其实这个窄不是意思是难走，也就是除了耶稣以外其他别无救法，就这一条路，我们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就是什么都可以，不是的，而是只有走这一条路，非走这一条进窄门。我们感谢主，我们因信进窄门，我们都得救重生的，走小路。好，念
信上加信，走小路。信主以后，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仍是要走信心的路，每天我们面临的任何事，无论是大小难事，无论临到我们的是不如我意不合我愿的万事，包括我的旧性情被光照和暴露，仍然是要走求告主名的路。主啊，我一无所有，面对所临到的事，我不该靠自己，我靠自己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智慧来达到你的标准。主啊，求你救我脱离自己，求你救我不靠自己。感谢主，你的生命在我里面，你是我的生命，我专心靠你的生命来达到你的标准，这就是走小路的意思。
好，所以我们说主耶稣指出有两条道路，现在大家我们不要模糊我们的视线，我们现在是在讲什么，如何达到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格。所以主耶稣说，论道路说如何达到，你一定要走信心的路，信心的路就是进窄门，路是小的，走小路。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已经都进窄门了，我们是凭着信心。你凭信心有没有靠自己的才能？
没有。
有没有靠自己的智慧和聪明？
不是，
完全主，我什么都不能，我仰望你的拯救。好，那我们进了窄门以后，我们仍然要走小路，也就是说要走信心的路。弟兄姊妹，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你得救重生是本乎恩因着信，你得救重生以后仍然本乎恩因着信，你仍然是走本乎恩因着信的道路。所以我们当我们每天碰到事情的时候，不管是在教会里，不管是在家庭里，在同工当中，有一些任何不如意的事，你是怎么解决？你是用我来解决，还是用耶稣基督是你的生命来解决呢？如果你用我，那你就有委屈，或者就是吵架，一个就是委屈。但是你如果是让耶稣基督的生命，你本乎恩因着信怎么走法？主啊，我什么都不能，我仰望你在我里面来做，仰望你来救我做成一切，这个就是叫做小路。好，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啊，除了耶稣以外其他别无救法。你针对这个问题，你的儿子问题，或者说你的夫妻问题，或者你同工问题，你不是我们讨论讨论大家看怎么做，你不是用这个方法，乃是你祷告以后照着神的引导大家可以讲话，这个就叫走小路。所以主耶稣说，如何能够达到天国子民的品格呢？比方说当一个人他看见别人的时候，他有一念，他今天的方法是什么？不是克制自己，哎呀，主啊主啊，你要帮助我，让我不要有一念，不是走这条路，乃是走什么？主啊，我是有一念的人，求你救我脱离一念。大家分辨得清楚吗？一个救我脱离一念，一个是主啊，你帮助我，帮助我是谁做？
还是我做？
主啊，救我脱离，那是谁做？
仰望主耶稣的拯救。
对，懂不懂？比方说，我很恨一个人啊，我就是很恨，我本来就是恨他，里面又有苦毒，他怎么样使我恨他？那么你说，哦，圣经里说要爱弟兄呀，不可以恨人的呀，那我怎么样呢？我拼命想到这个弟兄的好处啊，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还是恨人呀。你走的是什么路？主啊，我就是恨人的人，我没有办法，我仰望你的拯救。千万你不是说主啊帮助我，帮助我，让我不要恨他，帮助我，你好像觉得我还有两分，让主给你八分使你不恨，不是走这一条路。信心路来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仰望你对我的拯救，主啊你救我脱离。你有妒忌别人也是一样的， 不是主啊，你帮助我不要妒忌，我妒忌他有摩托车。哦，我应该要想想看，我拼命的想，神给我恩典这么多，我为什么要妒忌？那还是谁活？
我活。
但我们应该是什么？主啊，我就是妒忌的人。主啊，我仰望你拯救我脱离妒忌。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这就叫做小路进窄门。好，请念下去。
这个门之所以窄，这条路之所以小，是因为行事为人不可不能也不该凭自己的能力理智和智慧，而只能走信心的路，只能走求告主名的路，别无他路可走。
弟兄姊妹，除了耶稣以外，其他别无救法。这就是这个门为什么窄，这个路为什么小。只能走这条路，这个路倒没什么难走，问题只有这条路走，不是每条路都好走的，唯有耶稣能够拯救我们。
只有走这条信心之路，也即求告主名之路，才是引到永生。在这里，永生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得到永远的生命，另一方面凭信心行事为人，才能达到神的要求，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格，而有永远长存的价值。
当你主啊，求你救我脱离自己，救我脱离都妒忌，我就是妒忌的人，求你救我的时候，你妒忌就脱掉一点了，你就脱去救人一点点，可能是千万分之一，慢慢脱，慢慢脱的啊。我们的救赎其实慢慢脱去的，不是一下脱，而且是从一点到全面来脱的，所以这样才有价值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当罗马书第八章说圣灵在你里面使你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我相信我们这一个就是当主啊救我脱离自己的时候，我这个身体在这一点上活过来了，因为我这个身体本来是克制自己或者是妒忌，但是在这一点上我脱离妒忌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活过来。我相信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复活跟这个复活是有关系的。
不走信心之路，乃是引到灭亡之路。我们都知道，对一个根本不信主的人，结局本来就是与神永远隔绝，永远灭亡。对一个信了主，如果凭自己的热心、才干、经验、智慧、能力等等行事为人，却不走在信心的路上的人，即不凭信心行事为人。马塔纳教师认为，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这两节经文中的灭亡，不是在讨论灵魂的失去，是指无法按存在的目的而生活，在神的眼中是浪费，结果是没有价值的。耶稣在这里指出，要达到天国子民的品格，首先就必须要走信心的路，承认我已经是卖给罪性的人，我是一个败坏的人，没有可能达到神的标准，但主基督是我的生命，我不该靠自己去做什么，我只有求告主名，主必能救我达到这标准。
弟兄姊妹，你把这段话背下来，真的，你把这段话背下来。你不是说主啊帮助我，因为当你说主啊帮助我的时候，你认为我还有一点好，事实上我是被卖给罪性的人。一个我，你如果要活在我里面，你就是被卖给罪了。因为我们主耶稣把我们买赎回来了，对不对？买赎回来了，罪不能控制我，是你自己。当你要活在我的里面的时候，你不自觉的又把自己放在罪的控制之下，这个我们要分别。你不自觉的把自己放在罪的控制之下，所以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就是说主救我们，他是救我们到底，他是要救我们脱离自己的。感谢主。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念一下，主题涵盖经文课文五，我们念一下。
比较两条不同道路，达到两种不同的目的和价值。
好，所以我们刚刚讲过了，你如果是通过求告主名，那你能够达到的是永生，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你是通过主啊，第一句你认为祷告主啊，我就是什么？
我就是这样败坏的人。
对，这一句话一定要讲，这一句话一定要认识。主，我当圣灵光照你啊，有一件事情要妒忌的时候，主，我就是会妒忌的。当你要是恨人的时候，主，我就是会恨人的。大家懂不懂？你不要掩盖。当然你越 不掩盖，你这个生命越成长，你越轻松。我承认就是这样了，我搞不好了，我搞不好了。所以你先在那个求告主名的路，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仰望你是救主，求你救我脱离自己。这所以你们本乎恩是因着信，在得救的时候是这样，生命成得救重生得到生命是这样，当你得救重生生命成长仍然是这样，你生命成长仍然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没有办法，我仰望你自己的拯救，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样的话你下面的才是永存的价值。弟兄姊妹很注意，我们何等愿意有金银宝石的工程，你金银宝石的工程也应该就是从这里才出来的，才有永存。好，第六，
两条不同道路之一，求告主名之路及信心之路。
好，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就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其实一条就是信心之路，就是求告主名，一个就是没有走信心的路，就是靠自己的理智智慧才干能力。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要我行我素放纵情欲去犯罪的人，我现在要讲的同工们弟兄姊妹，是特别你愿意追求爱主而结果是走了没有信心的道路。我们知道信耶稣得救得救这一点都没有问题，当我们信耶稣得救以后，你是走信心的路，你还是走不信的路，你是凭智慧才干能力。我可以说当我们凭自己智慧才干能力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我不是要走信心的路，大家都是我都是为主嘛，我怎么走不信的路呢？我信了我才要凭自己智慧才干嘛。你信了你连自己的智慧才干你也不能够凭，你凭的话你结果怎么样？好，
主耶稣完成救法，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借着信心到神面前的道路。
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这一条道路了，对不对？在希伯来书他已经开了这一条道路。好，这条什么路呢？
这条路是本于信进窄门。
好，我们说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这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
对，所以这个大家请注意，这条路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其实就是走进窄门走小路，这完全是本于信我们得救重生，以至于信我们生命成长。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是已经信的人了嘛，因信称义的，他怎么又得生？是指的生命的成长，对不对？所以主耶稣为我们开了这条信心的路。好，是
以至于信，信上加信，走小路，罗马书一章十七节，
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好，
要讨神的喜悦，要达到永生，只有走信心的路。
我们刚刚也已经讲，你只有走，就仰望主，我就是这样败坏，我仰望你的拯救，你这个你才能够靠主得到生命，生命成长。
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四节中的永生包括永远生命和永存价值两方面的意思。两条不同道路之二，不走信心之路。不走信心之路乃是凭世上智慧理智分析的路。
好，关于这个圣经节大家自己去念啊。二，
凭世上智慧理智分析的路，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是，人家会觉得哎呀，你什么东西都要祷告祷告祷告，你自己头脑可以想嘛，你为什么不想了？我没有说头脑不好想，我们的智慧要在神的管理之下，要你们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这个是哥罗西书第一章，愿你们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你先是先神还是先你自己？新生命的原则和人为见解不同的地方是，你到底让主做主还是你做主？你都要用头脑的，主做主管理了你的头脑，你做主自己管自己的头脑。
凭世上智慧理智分析的路乃是引到灭亡之路。
如果凭自己，我们刚刚已经讲清楚，那最后就是灭亡，而不是指下地狱，而是指浪费了，你没有价值了，你为主做了这么辛苦没有价值。
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中的灭亡的含义，不是在讨论灵魂的失去，是指无法按存在的目的而生活，在神的眼中是浪费，结果是没有价值的。按照圣经原文字典，这里的灭亡有指枉费、浪费之意。
好，所以说如果我们不走信心的路，结果凭自己理智分析能力才干，结果是在神面前你是浪费的，你是浪费，也就是说你根本达不到天国子民应有有的品格。
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中，主耶稣指出，要达到天国子民的品格，首先就必须要走信心的路，承认我已经是卖给罪了，卖给罪的人，我是一个败坏的人，没有可能达到神的标准，但主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我不该靠自己去做什么，我只有求告主名，主必能救我达到这标准。
弟兄姊妹，把这一段背出来，把这个第八题把它背出来。好，我今天背诵经文我们不讲了，我们现在祷告好吧。我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哦，亲爱的天父，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眼睛，哦，让我们看见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你的喜悦，哦，心思专注在肉体上，靠我的智慧、我的才干、我的聪明、我的能力，哦，主啊，这是与神为仇的，哦，主啊，是不能达到神的标准的，哦，主啊，求圣灵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这个我本来就是卖给罪性的，但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现在活着是耶稣在我里面活才能够才行，哦，主啊，求主启示启示拯救我们，让我们走上信心的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们。